主后2010年7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得胜有余。
是的，刚刚诗歌里面写到，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主是我们的避难所，而我们得救盼望也是由主而来。是的，我们比其他的信仰多了一份的盼望。因着耶稣在我心里活着，我便可以勇敢地站立在这里。现在我们要透过以下诗歌再次宣告，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更有能力。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哪有其他，生命耶稣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你身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付出这世界，我发出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没有其他。耶稣基督有住在我里面，
让我们再次宣告，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你是上一切更有能力，有耶稣在我，发出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占有欲。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占有欲，我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即使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付出的时间，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付出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愿今晚的敬拜能够蒙神的悦纳，也求神大大祝福我们在这当中敬拜他的人，请坐。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这个礼拜我们又回到教堂来，我们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让我们通过诗歌 也通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来体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得胜有余。我们今天要来看一处的圣经，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希望我们下次可以自己带自己的圣经来哈。如果你这个有圣经的人你下次可以带自己的圣经来。那当然我们会这个暂时还会提供这个 PowerPoint 在上面哈。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自己有自己的圣经在翻阅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你看到你所感动的可以记在你的圣经里面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以前在读圣经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我们是很感动，就把这个圣经这个话语就把我的感动写在圣经里面。那就有一个同学说，你干嘛画圣经，那个圣经那么宝贵啊。圣经是让我们重新去体验神的话语，跟在我们根植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语齁。这本圣经它是一个非常宝贵，但是你要把它变成是你生命当中的齁。所以把那个话语写在圣经里面应该是没有关系齁。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十五节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免，求他按着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你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合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人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我们谈到现在，我们有谈过三次哈。记得上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以弗所书，在谈第一章的时候，谈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一章里面以弗所书当然它最重要一个核心的主题就叫合一，但是每一个章节当中它有不同的这个重要的保罗要提醒这个教会的一个问题。在第一章里面他提到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很清楚在提醒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元首。如果我们不以耶稣基督为元首，那我们所信的就枉然。所以他很清楚的在说到第一章里面，他说到我们要以基督耶稣为元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身体的一个肢体。上礼拜我们有谈到第二章要谈到一个叫做合一，也就是说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哪一种的种族，哪一种的这个族群，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文化，你活在什么样的背景，只要你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主里都是叫做兄弟姊妹，也就是成为一个合一的信仰共同体，也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保罗在当时候他在提醒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地区的人，他们因为有种族的不同，有文化的背景的不同，他们就开始分犹太人，分外邦人，分割礼的或非割礼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同样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管在你是哪一种种族，哪一种文化的人，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主里都是合一的，都是上帝家里的一份子。所以这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在求一个叫崭新的生命，是一个盼望耶稣基督的和平能够到我们中间来。那个和平就是通过我们相信神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主的样式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他说，如果要能够啊达到是一个和平，那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新思考，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处事，我们处事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从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很多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外在的价值观在处理我们的事物，比如说是利益，或者是因为我个人的想要达到的目的，而用那样的手段在处理人跟人之间或者是处事的问题，而常常也会忽略到人性的尊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再是一个一般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信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个叫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所以当我们在处事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思考，我要怎么样用信仰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当我们用信仰的态度去处理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在那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会考虑到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会将上帝摆在什么地方。我们希望和平的来临，但是当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信仰的问题，用信仰的角度来处理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你会考虑到上帝会怎么处理，耶稣基督会怎么想，会怎么做。你要想，如果这件事情由你来处理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怎么做，耶稣基督会不会喜欢。第二个是，如果我这样做对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我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在做的时候，我对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三个是，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我这样决定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有损失，我是不是能够接受。我觉得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会发出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耶稣基督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做。第二个是，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对这个人有什么帮助。第三个是，我这么做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有损，损害了我的利益，我会不会接受。通常大部分人这个很难很难齁，都会怎么样，都会说为什么要损失的是我的财，损失我的利益。通常我们都会选择对我是有利的，这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不会这么做。如果他呢真的能够对你有损失，但是你必须这么做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把这三个问题稍微想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更深一层的信仰，你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是保罗在谈到一个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提醒。保罗他在第三章里面一开始就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你们心里能够刚强起来。这是保罗他在这第三章的这个段落里面，他很恳切的来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提醒。知道犹太人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站着。大部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祷告，坐着、躺着。大部分我们都是坐着啦齁。有没有试图跪下来祷告看看？比较少齁。大部分人祷告不会特地跪下来。我常常带学生去参观这个我们学校的校史馆的时候，我都会带他去看见一件衣服，就是巴克里牧师的衣服。因为我每次带他去也在提醒我自己，因为那个巴克里牧师的衣服的这个衣襟，它是长袍齁的，这个脚的地方有两个洞。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齁。后来我看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我才知道巴克里牧师每天 睡觉之前跪着为台湾祷告。他是一个很非常迫切的为台湾的信徒祷告，当时候的环境不是这么好的时候，他迫切的为台湾祷告。保罗在这里说，我这个父面前屈膝，那个屈膝在犹太人来讲，除非遇到很重要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他们才会屈膝祷告。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非常的谨慎，或者是很迫切的把以弗所教会摆在上帝面前，让他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求神来开路，为这一群人让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的信心能够更刚强。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怎么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保罗在这里说他屈膝，屈膝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屈膝有谦卑，有诚恳的意思。屈膝代表的就是很敬畏，有感激，有谦卑，有降服。所以他说，当一个受造物真正体验到自己渺小不配的时候，神的恩典是浩大全能无限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从你的心里跟你的生理去反映对他的崇敬。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到台湾的人，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到美国去做这个进修的时候，他当早期在台湾看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运动跟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对台湾的关心，他刚开始觉得不以为意，他说为什么这个教会要关心政治。后来他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他不只是关心这个台湾的这一群人以外，他们也在关心的台湾人民的主权跟台湾人的生命。所以他很崇敬的对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出一个很大的赞叹，然后他说，原来你们敬畏的神叫你们是这么谦卑。我觉得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好的时候，看到自己比任何人都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不会谦卑的。唯有我们看自己还不足的时候，我们才会谦卑。有些人你会看到他确实真的跪下来祷告，但是他的内心里面或许没有真的屈膝，这样叫做表里不一致的这种请求，但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的是真正我们谦卑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为渺小，真正的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不是你在掌权，而是让神来掌权你的生命。所以一个得胜的祷告，第一个是要让你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第二个，一个基督徒你的祷告，你要得胜就是一个祷告，祷告能让你战胜一切。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魔鬼最害怕什么？最害怕屈膝的祷告。他是基督徒战胜仇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利器，就是屈膝祷告。第三个，他说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该有常常这种骆驼的形态。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作者这么写的时候，我一点不太了解，后来原来我才知道说他是有一个那样的意思，是你应该有屈膝，有卑躬的意思，是看不见自己，是真正的谦卑的意思。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祈求的当中，他有三个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他第一个是说，求上帝赐下圣灵的力量，让这些信徒们强壮有生命，有强壮的生命。他不是为自己求，他是为了这一个他看见这个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赐福。很多人这个在还没 想要信主但是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很期待信主的时候，他通常都有一种渴慕。他常常看到就是说，哎，你们基督徒很不一样，为什么好像都不是为自己求，都是为别人求。我觉得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在提醒我们，也就是说要为着你的你所看见的需要，或看见你弟兄姊妹的需要，为他们代求。保罗在这里祈求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求圣灵赐下力量，赐给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强壮有力的生命。第二个是祈求耶稣基督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信心跟他们同在。第三个，使他们的信仰上能够表现出来的是有爱心、有根跟有基。有根有基是什么意思？或许你可能一直在想说，一个什么叫做有根有基的那种爱心。实际上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能够用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些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知道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掌权以外，也能够从你的生命当中表现出一个有信心的态度，让神看见你的生命，让人看出你的生命。所以保罗他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他希望基督徒能够记得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有力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神通过神的圣灵的力量在改变我们。所以他说，能改变一个人生命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圣灵的力量。任何一个福音的事工会感动人，会改变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不是我们多有能力，而是在这其中因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在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不要常常高举我们自己说我都有能力，因为我常常在听布道会的时候，我也会自己要很小心，我当一个牧师有些时候我都也会很骄傲，所以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如果我让我的骄傲让圣灵不在我生命里面，我就不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的牧师在这个灵恩祷告的时候，他都觉得他自己有那样的力量，这个是他不断的在运用，好像自己已经可以掌握圣灵一样。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圣灵，圣灵是超越在人之上，圣灵是超越在人之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就是在圣灵之下，让我们是通过圣灵来改变人，不是通过我们自己，是上帝通过你的能力，通过你所做的，然后通过圣灵来感动任何一个人，不是通过人所做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很清楚的，上帝是通过他所赏赐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然后叫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刚强，能够得力。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展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要从内在到外在都能够成为一致的人，也从我们的内在当中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有上帝爱的奥妙。上帝爱的奥妙其实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就是在17节里面所说的，他说叫你们的信爱心有根有基。根是什么？根是上帝所栽种的一个植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根基的基呢，是在说明我们是上帝所建造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有扎根立基的一个人。那这个爱心是耶稣基督的爱，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活化出来，让我们内心里面变得刚强，然后成为有一个有信心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有生命的人。 所以一个信心的根基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大概把它分为十个。第一个就是信心跟爱心，是在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以后，认识耶稣基督是用信心，然后让我们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的爱心。或许这个部分很难，我的意思是说，通过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赏赐的这种信心，让我们经历他所赏赐的爱心，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爱。他要这样的信心，去让我们能够看见他所赏赐的爱。第二个是信心在爱心之前，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他要有爱心之前，一定要先有信心，那个是一个根基的缘故。第三个是，当要有信心，也能够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口号。当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不会有爱，你不知道那个爱在哪里。那个爱可能是一个你一个生命你自我的人的一个私欲的爱，不是一个真正一个从信仰来的爱。第四个，保罗说，不是为我们没有爱心来祷告，是因为我们凡事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爱心。他说那就是信心的根基。所以我们的问题是，爱心如果没有根基，没有根基的爱是靠不住，常翻来覆去的爱。昨天晚上我看一个韩剧，他在讲一个女生，她在谈感情，她不断的找，要找到一个喜欢她的男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时常遇到很多这种已经结了婚的男生，所以她就不断的换伴侣，因为她只不过在找寻她想要的爱的方式，所以她找了很多的人，大概都觉得不适合她，因为她觉得他们都不是她所想要的。但是另外一个女生，她演这两个女生的不同，一个是有了已经结婚的一个女生，他因为看到这个，因为那个另外刚刚那个女生是他的同伴，他的好朋友，所以他看到他可以换同伴，好像很快乐哈。所以他有一天就跟他先生离婚，去找他以前的这个旧爱哈。过完那一天以后，他整个生命都改变了。他觉得原来我的生命里面是我的先生最爱我，所以他回去跟他的先生重新和好。这个电影的最后，他在说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这个已经结了婚的人，他说原来我时常不断的在找爱，其实爱就在我的身边。那个常常跟男生在一起的这个女生，就是常常这个换男伴的这个女生，她的最后他在告诉这个电影的看的人，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我所钟爱的人，那何不我自己去迈向我的人生，不断的往前走就好。他其实还是没有定位他自己的生命，他只不过在找他想要的，满足他所想要的，他没有很清楚他的爱在哪里。所以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其实是经得起考验。他说爱心如果不受考验，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有时候我们会喊口号说我爱我爱哈，有些时候是事实，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够经得起考验？当遇见困境的时候，我能不能真正能够还是依靠耶稣基督，还是我已经开始用我自己的生命的方式，用我自己的人生可以决定的方式，在决定我想做的事情。他说一个真正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只有让耶稣基督永远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才有依靠，才是可靠的， 是一个有深度的爱。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无法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一些你不愿意爱的人。第九个，他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已经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他已经进入我们心里面，但我们必须每天不断的腾出我们生命里面的空位，心里面的空位，让主成为一个在你生命的宝座的一个主。第十个，他说，要获得能力的秘诀，就在我们生活当中，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基督管辖我们所有的一切。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耶稣基督说要来他们家，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房子里面有很多的房间，他就非常的高兴耶稣基督要来，他就打扫了他的所有的这个房间，然后腾出那个最好的一间要给耶稣基督住。跟耶稣真的也依约来到他们家，然后他就把耶稣请了进去之后，他就让他住在这个最好的那一间房间，他就跟耶稣说，我这个房子里面最好的就是这个房间，今天你是我的上宾，所以我就让你住在里面。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耶稣说我要离开了，这个好喜欢，想跟耶稣再多住几天，他说你何不再多留一天。耶稣跟他说，我到你家来，我可以拥有这个房间，可是其他地方我还是不能去。他说没关系，我腾出一间让你可以用，这是我这个第二好的。他就腾出一个房间，让耶稣能够在这两个空间里面能够更大一点。后来第二天结束以后，第三天他要走，他说耶稣你再留下几天嘛，我觉得能跟你在一起很快乐。但是耶稣跟他说，我到你家，我只不过是你的客人之一，我只能够拥有这两间，我想要全部都可以来来去去，让我很自如这样。他说不行啊，我也住在这里，我其他人住在这里，所以那个空间这个不能够让你来来去去这样。这故事里面其实要让我们去了解的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我们也只不过把了一部分的生命给谁？给耶稣。你没有将全部让耶稣能够在你生命里面，你只不过在你生命里面选择了一个部分给耶稣，或者星期六星期天给耶稣，你没有将每一天都让耶稣来管理，你的生命里面只不过让出一点点的空间给耶稣而已。他说获得能力的秘诀，就是让你的生命当中让耶稣住在你的里面，让他成为你宝座上的王，宝座上的主。所以第三个，他说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要能够了解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自己去经历其实很难。所以他说，当我们要去了解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其实一个很清楚，就是当我们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真的能够去爱他的时候，那你才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那种爱的长阔高深。第二个，他在说你不能够离开人群。很多人，我记得在大概几年前那个电视很流行的时候，美国很多基督徒都说我做电视这个礼拜就好。那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就在讨论说，做电视礼拜跟在教堂礼拜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认为有什么不一样？在信仰里面，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人群里面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团契不是这个什么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团契的意思是能够互相分享，在这个群体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一个群体、团体、团契关系，互相分享， 互相彼此带导，互相彼此关心，这样的生命叫做团契的生命。所以一个离群独处的基督徒，他很难了解基督的爱，因为他只看到他自己。第三个是说，我们的里面到底容纳容量有多少，基督就填满我们生命里面的容量，因为耶稣基督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了解到真的是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我们不只要会学习了解耶稣基督的爱以外，其实有些时候在环境里面你真的能够放下你自己，让神在你生命里面。最后我分享一个神父的故事。 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感动，他正在说明他怎么样能够很谦卑的在他生命里面来认识神，也在他的生命里面真的是了解到他生命当中真的是对神的爱能够了解。这个神父是在一个他在法国一个乡下当神父，有一天他被控告这个奸杀他的这个女仆，那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他被送到一个非常偏远一个小岛，大概几乎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逃出那个小岛的一个监狱，因为那个监狱周围都是很多那种鳄鱼跟丛林，你很难离开那个地方，他就被送到那里。送到那里之后，其实很多人对他非常的不好，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是神父，所以他说神父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一个对你那么有帮助的一个女佣帮你煮饭然后服侍你，你为什么要奸杀她？所以很多人都用歧视的眼光看着她，跟用非常鄙视的眼光来对待这个神父。后来这个神父，当然他因为他有受过一些医学的背景，所以他去的时候因为那些医疗要到那里很难，所以他就主动的来帮这个病人能够用草药或者是其他方式来帮助病人从这个痛苦当中能够得到帮助。后来慢慢的开始有人接纳他，因为他开始去帮助人的时候，有的人因为受他帮助然后就开始对他有友善，可是还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他，跟对他产生很大的敌视。那有一天他开始这个他应该他在他的这个监狱里面，因为有一个受刑人就跟工作人员打架，所以这个神父就很主动的为他们处理伤口的部分。那这个受刑人刚开始表示拒绝，因为他不想让这个神父来替他医疗，他觉得他不喜欢他，但是可是因为在监狱里面他们这些工作人员要强制让他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就让这个神父能够帮助他。可是这个受刑人，这个受伤的受刑人，他在他被帮助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看另外一个地方，他也不想看这个神父。每一次他神父帮他换药的时候，他总是闭上眼睛，好像这个不太理他这样。后来有一天这个神父在监狱里面为了要这个帮助这些受刑人能够可以望弥撒，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这个监狱当中来望弥撒。当他在望弥撒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受伤的这个受刑人，就是跟工作人员打架的这个受刑人，他也康复了，也来望弥撒。他突然走到这个神父的面前，然后就哭了很大声。那大家吓一跳，他说他是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这个动作吓这个惊吓了很多人，那这个神父也能够很安静的听他说他的事情。那他那里就站起来然后跟大家说，其实杀害的这个女佣的其实是我。 因为我原来是那个教会里面的园丁，那很爱慕这个女佣，所以有一天早上神父外出的时候，我就偷偷进到这个女佣的的厨房哈，这个她准备点心的厨房，然后就强暴她哈，因为这个女佣大叫，所以我就把她杀了。后来我为了要逃避责任，就离开那里，把这个罪就嫁祸给这个神父。我就跟这个其他人讲说是神父做的哈。这个人因为后来喝醉酒跟人家发生吵架，后来被杀死人，才送到这个监狱来。他说我怎么想哈，也没想到我会在这里遇到这个神父哈，所以我一直很害怕看到神父，所以我每次看到神父就像看到杀死自己那位女佣一样。其实你想想看哈，神父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都没有抗议？后来法国政府这是一个事实，法国政府就下令要释放这个神父，然后跟他说很抱歉，我们实在是做错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神父回答的让我真的是很感动，他说我想这是上帝的旨意，为的就是派我来这个小岛上服侍这些受刑人，我现在已经知道原来上帝是差派我来这里做工的，所以我现在不想离开，不想回去，我喜欢在这里工作，因为这才是我想要工作的地方。从这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明白上帝的爱的时候，他遇到了困境，他也不会因为很快的想要去说我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他默默的在承受这些困境，但是神也给他，让他能够认清楚在他生命当中，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真的是得胜有余，他感动了所有的人，也让整个从过去让他这个主持过弥撒的人也都能够重新认识一个人的信仰。所以他也这么说，说如果当时候主教因为他们是要被派制的，他说如果他当时候主教派我来这个地方，我一定会拒绝的，但是现在不用主教派，我自己都愿意留在这个地方来服侍这些需要的人。一个明白神的旨意的人，或者是他的内心里面有神的爱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刚强得胜，是得胜有余的生命。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能不能去经历这样的痛苦？或许是一个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去赢得或者去认识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安排？最后那个句话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如果当时主教派我来，大概我也会拒绝，甚至现在不用主教叫我来，我都愿意留在这里。你的生命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可当你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会不再是一样的，你会发现那些困境不再是一个困境，而是你会认识神主要给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做《因他活着》。我们的生命是通过因为耶稣基督的活着，我们能够刚强得胜，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够认识神的爱，我们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其实虽然遇到受损，你会发现我没有损失。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如果你用信仰处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会想到我会将上帝摆在哪里，上帝会怎么做，第二个我这样做的时候对人是不是有帮助，对人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第三个这样做如果对我自己的利益有损，我会不会继续做， 因着信仰的关系，让我们重新思考你的生命是不是在这样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他》。谢谢您，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看见弟兄当中的软弱，他就屈膝在你面前为他们祈求，恳求神你亲自加添力量在他们当中。主，我们也恳求你赐下这样的圣的力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主你的圣的力量，让他们的生命刚强，让他们生命里面有主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他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让他们生命当中因着信让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刚强得力，让我们在你面前来见证主你的名，让我们在人的面前来诉说你的荣耀。主，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是因为你活着，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了主你的能力，也叫我们能够从你来领受这样的能力，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时间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主你的话语，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让我们生命能够更刚强，在众人面前来诉说你的名。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赐力量给我们，当我们受到诱惑的时候引领我们走在你真理的道路上面，愿你的荣耀被我高举，愿你的荣耀被诉说，愿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拣选我们， 也叫我们常常想起主你的爱。我们奉人民求，阿门。好，那我们一起啊站起来跟啊周边的人一起来啊分享啊。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祂的眼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祂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生命当中因着圣灵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刚强得力，然后荣耀主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